阿巴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要进入马太第七章的第三讲，主我们感恩，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要把它讲完，我们要把天国的宪章讲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求你在这个一个小时当中与我们同在，让神的道进入到我们心灵里面。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样，请 Alex 弟兄，我们把马太福音从第七章15节一直念到最后，谢谢。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阿门。
阿门。好。我们呢，很感恩我们上一次讲到了12节，12节就是所谓的 Golden Rule 金律啊，你愿意人家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那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结啊，那也是天国宪章的总结。那以前呢，在律法跟先知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没有那种的能力去实行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现在耶稣基督呢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圣灵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就真正的可以实现这种律法跟先知的道理。那么当然耶稣基督呢把这个律法先知的这个道理呢，这个比旧约的呢提高了很多他的道德标准呢高超了很多那我们今天当然是不必去遵守那些所谓的礼仪方面的律法，但是呢在道德方面耶稣的要求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提高很多所以他甚至讲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得进天国。那么这个进天国就必须要进窄门，要走小路进入到永生。如果基督徒信耶稣以后呢，还是走宽门，还是走大路，那么他会引到灭亡。那么宽门大路就表示说，基督徒信了之后呢，你不愿意受到耶稣基督天国宪章里面的规定，你还是过着自己喜爱的生活习惯，你没有改变，你没有真正的把耶稣基督接到你心里面，成为你个人的主。我们一般的人通常就会把耶稣基督当作是救主，但没有把他当作是我的主因为好像耶稣基督只负责救我的性命就好了，然后呢我还可以自己做我自己的主人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爱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可是耶稣在马太五六七三章里面啊，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天国的人，他呢，他有一些的责任跟义务，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要活出来。耶稣基督拯救你，不是单单拯救你我，给我们救恩而已，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必须在这个世代上面做光做盐，要让耶稣基督得荣耀。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整个的 kingdom 一个国度观念里面，他一直要他的门徒要怎么样，要扩展他的国度，这个国度里面的人的一些的性格，一些的特色，是一些的选择，他呼召我们，我们的选择应该是进窄门走小路，或者讲实际一点，就是靠着圣灵要致使身体的恶性，要真正的让圣洁的圣灵主耶稣基督父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你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那个窄门，而不是宽门。今天这个宽门很大，很多的基督徒在马丁路德改教500年，今年刚好是500年，那很不幸的他把得救跟得胜呢分开来，以至于很多人他把得救跟得胜分成 two steps, 两个阶段啊，得救跟得胜把它分开来了，得救跟成圣跟得胜就好像这是一个可有可不，可有可没有，因为你得救了嘛。但是这种的观念我觉得害了很多在基督教界里面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追求，他们不愿意让生命更加的完善，因为他们以为说我得救了。可是这种是我觉得这是基督教界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伤， deadly mistake， 非常可惜。马丁路德改教很好，但是他把那个 focusing 放在了圣经，以至于他们忘了耶稣。马丁路德很注重罗马书，但是他忘了基督教离不开不了耶稣基督本身，更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的话。因此呢，很多的人想要去 get avoid， 去避免去看马太福音7章13、14节，因为他们认为觉得很奇怪啊，是上帝拣选你跟我啊，为什么基督徒还可以选择这个宽门大路还是窄门小路，不都是得救吗？那对不起，我们每个基督徒信了主受了洗之后， yes， 你前面有两条路，你要选什么？因此这两节事实上是让这个马丁路德神学跟加尔文派的神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很多的人在信主之后很少，也很少传道人去讲这两节圣经的，因为他不会讲，他不知道怎么去讲。因此呢，在我们在读第15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把13、14节讲完之后，马太接着就讲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然后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假先知他在13、14节他故意不说，故意不谈的。这个耶稣基督他在死之前，在讲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不告诉你你在走在宽门大路。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very prophetic， 这是一个非常有预言性的，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边来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在这个时刻呢，我们真的在认真的思考13、14节之后，为什么第15节他就要开始讲，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为什么假先知不会谈13、14节的？所以第一个 我要告诉大家，假先知他不会去讲十三十四节的，因为那不是讨人喜欢的，很少人去讲十三十四节，好像到教会里面来都应该是很舒服的，都应该是上帝要抬轿子把你进到天国去的，为什么你要去走窄门小路呢？都多麻烦啊。啊，那个就是假先知，他不会讲这些东西，他要讲你喜欢听的，他要讲你会发财，他会讲你在天国应该是凡事顺利的，他要让你觉得进了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太容易了。16节，凭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基地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个在对当时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件的事情，对不对？你在荆棘上能够摘葡萄吗？你在这个基地里能够摘无花果吗？ You'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t in the right place. 在你要找真理，你要找公义，你要找慈爱，不会在这些没有生命的地方寻找，因为他们是没有生命的。要告诉大家，我们信仰的这一条路不是太好走的路，那谁要来听啊？那谁要来信啊？那弟兄姐妹，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要找这种人，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救恩，真正的明白跟随耶稣要付代价的，耶稣要这样子的天国人。在马太福音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三节，这是耶稣基督讲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警告。可是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很少人去讲这一段圣经的，不敢讲，也不知道怎么讲。如果讲了之后呢，他会觉得他会面对很多他过去信仰上面的挑战。所以我们要看他的果子是什么。十五节，希伯来的翻译呢，他多了一句话，中文翻译成就是说，他们充满了野蛮又贪婪的狼的欺骗。他们充满了欺骗，欺骗什么呢？不将真理告诉大家。怎么说呢？实际的经验就是恩典神学。好，最近在讲恩典神学，就是 Joseph Prince 平约瑟，还有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他们在讲恩典神学，强调恩典，强调恩典，强调恩典，只有强调神的作为，没有谈到人的责任。他们这个其实也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一个很大的落点，他们很强调神的主权，很强调神的作为，他们认为人如果需要人有一些行为的话，他们很害怕落入了靠自己行为称义，但是这个行为是要来验证你的信心的。如果你没有用行为来验证你的信心，那么你这个信心是死的。所以雅各书啊，马丁路德最不喜欢读的就是雅各书啊，很抱歉，但是这个雅各书却是呢非常重要的，因为是行为来检验信心的。而且当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呢，他完全是看行为的，他根本不说你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他看行为的，很奇怪。我们说没错，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OK， 是的， Yes， 我们得救是靠恩典，但是你是不是真正得救？你是真正相信吗？那绝对是从你的行为上面来验证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只能说靠恩典是100%是主的恩典跟怜悯，但是耶稣基督怎么知道你的信仰是真还是假？当然他知道万事，他也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但是我必须要有行为上面的证明，你是真正的相信，你是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真正要证明你真的进了窄门小路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你要防备假先知啊，你要防备他们讲成功神学啊，信徒一定在上帝财务上祝福哦，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哦，哦，那你要得到这样祝福，你就拼命要奉献哦，所以他叫人家奉献，那个动机就很不纯正。 当然还有其他不信神学哈，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很有道德高尚的圣人，但不认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些很奇怪的东西，但是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披了羊皮的狼，他要吃你，他可能吃你，不见得是为了经济财务上的原因，他要吃你是因为他认为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他的神学是这个样子，他要你跟他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许多的假先知，他阻挡真先知的传道跟行事。这些有所谓假的宗教的先知，比如说以利亚面对的那个巴利的先知，耶利米对其他所有的先知，耶利米领受神的话，开城门投降吧。那个时候对那个西底家君王还讲开城门投降吧，因为我们悖逆，因为我们犯罪，所以上帝呢要毁灭我们了，所以你现在投降呢，这是上帝的旨意哦。你投降的话，巴比伦王会对你很好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君王碰到这种先知的话，那先知一定是早死啊。你这个是通敌的，你没有为我们国家讲好话，你还是为敌人讲话，还开城门投降，这个真的是那真的是提着脑袋去见君王讲这种话，难怪他会被下监牢，难怪没有人喜欢他。那所有当时所谓的先知，每一个都反对他。每一个都说我们抵挡耶和华神站在我这边，每一个都说我们会胜利，但是只有耶利米这个常常流眼泪的先知，他是真正的神拣选的先知。那这些假先知就来什么？就来抵挡他。摩西对抗可拉党啊，那这个都是有名的这些对抗假先知的例子。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一定会被假先知假教师反对的，他们可以用各种各式各样的经文和神学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来反对你。那他对于我们有没有永生的，他们大概不会太在意，他们只在意自己的神学论点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跳脱出这一种的辩论，我们要看定一件事情，神学可以讨论很多，但是他们可以故意不讨论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后面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很痛苦的。他们不讲十三、十四节、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更是不会去看。但是这边呢，对加尔文神学、对马丁路德神学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挑战。那这个挑战我们待会会说。那好，十六节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因为果子很容易分辨的。我们传道人是不是有仁爱、喜乐跟和平的？所以从他的话语跟行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不是学术地位高低的问题，不是名气高低的问题，不是教会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你的传道人，如果你生命不好的时候，你的果子很容易被看出来的。他与最亲近的人、家人的互动的情况，是最能够呈现出最真实的情况。你看看他夫妻的关系，你看看他对待他父母是怎么样子的态度，你看看他怎么教养他的小孩子，这个就能够能够测验出这个的真实的情况。我们需要有恩膏，我们需要有知识，意思就是说，你要追求圣灵，你要追求灵恩，你要追求圣经，你要有很有知识，很明白，但你更需要有生命。你的生命就是表现出在你怎么样待人处事，怎么样去处理事情，你有考虑到别人吗？还是你只有考虑到自己？因此我们必须要衡量这头羊是不是真的，包括假先知、假 假教师、假先知、假教师，也包括每一头羊。但我们是分辨的，不是论断哈。实际上，分辨真假羊、真假先知、真假教师，都是看果子。每一个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看他的果子。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想要吃好的果实吗？不要在假先知、假教师这里找，最起码你生命的果子，你要是没有看到的话，那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你也不要去了，因为生命的果子是最重要的。因此，我有一些的思想哈。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传道人私底下的讲话是脏话、粗话，骂人、埋怨人、论断人，包括文字不理会人，没有爱心对待，骄傲自大，跟配偶关系不好，甚至离婚的，那你觉得呢？你是不是也觉得平信徒也是不是神也对他们有同样的要求呢？这是我们可以思想的第二点。如果我们看到别人不好，我们不能够论断，那么软弱的肢体他有机会转正吗？神还会给他机会悔改吗？我们是不是也让他有机会悔改呢？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传道人不好跌倒，你会去当面质问他呢，还是默默为他祷告？当然了，当面质问呢会有一些不太好的情况，不是你离开，就是他的名誉受损。所以我们在做事情选择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遵照马太十八章哈，私下的去讲。另外一个思想，如果你的牧师师母是有问题的，你觉得他们是一匹狼哈，那么请问你会采取什么行动？我想也许这一些可以留下我们可以讨论哈，但是我想就先给你这三方面，那也许你可以回应一下你觉得该怎么办哈。求主给我们分辨的恩赐跟恩膏，随时查验人事物，但是我们更要有智慧，不要去论断。好，17节18 19 17 18这两节了哈。他在更进一步的分享，耶稣基督他讲，哎，什么叫做好果子，什么叫做坏果子。然后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花点时间讲，因为这个地方呢，结果子的这个结哦，全部都是用现在连续进行式，所以呢，你把这些实在放进去，应该是这样解释的哈。他说，这样凡好树都持续结好果子，唯独坏树持续结坏果子。好树不能持续结坏果子，坏树不能持续结好果子。因为呢，他把时态放进去之后呢，我是说我啦，不是说他啦，我把这个时态放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好树一会持续的结好果子，偶尔会结坏果子，但是他应该是结好果子是常态 ，OK， 坏树是常态的结坏果子 ，OK， 所以好树不会常态的去结坏果子，坏树不会常态的结好果子。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好的果树，偶尔会结一些不好的，那一下子就过去了，你赶快认罪悔改。那坏树呢也不是全坏，诶，它偶尔会结出一些好果子，但它不能够因此就变成好树。它真的要彻彻底底在神的面前悔改，它可以变成好树，所以结出常态的好果子。好，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OK， 那这个我再说，就是你的谈吐跟行为，还有人家看不见你的背后的真实的情况，这一些总有一天会被 暴露的哈。这个耶稣说，凡隐藏的事情呢，没有不显露的。到那一天，什么都要显露了。Okay， 所以我们呢，也不要想说我想要 cover， 我想要隐藏，你没有办法隐藏的，隐藏了一时，隐藏不了永生。OK， 所以你尽管做了一些善事，不改你结坏果子的本性，你还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的。另外一方面来讲，你常常结好果子，但是有一些结不好的果子，应该要赶快认罪悔改，改正过来。哈利路亚，甚至我要说，坏果子的树还是有机会变成好树的，因为我们读的神的天国的宪章，我们还可以悔改，就像我们当初怎么得救的，现在我们就怎么样子的悔改，让我们成为一个结好树的好树。十九节，这一节圣经就是马丁路德神学因信称义里面，那他们认为神的主权大过一切的，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致命伤。他说什么？不结，不持续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啊，这个是对于救恩神学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一级这个致命的一拳呐、啊。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强调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已经拯救你了，没有人可以把你这个救恩从神的手中夺去。是，耶稣是这样讲，没有错。但是不要忘了，你自己可以把自己丢在永生的国度之外。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你不持续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这节很严厉，因为教师先知如果没有结好子结果子出来，我们就是要砍下丢掉，这个结局永远的焚烧，是被弃绝的，是进不了天国的。那么这个同样的概念，同样的应用，也是在一般的信徒上面。所以假教师、假先知、假信徒通通一样。所以如果我们重新看加尔文简显论的话，那就很不好解释，因为从果子论，所以我就用这句话，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从果子来看的这句话呢，这个我们不能够只强调神的拣选，我们要强调，也不是强调，我们一样 equally 也需要强调我们人的责任，我们必须要结出好的果子来。那这个跟白白的救恩呢、哦？我们在教义上面，我们要加这么一条，白白救恩是的，但是人有责任结出好的果子，免得被砍下来丢到火里面烧了。所以在神学跟基督的话语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应该是耶稣基督的话，因为将来的审判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到来审判，约翰福音12章48节。那我一直对这句话非常的重视，将来的审判不是说哦，你是加尔文神学哦，就用加尔文神学来审判哦，对不起，不是的，将来的审判是按照耶稣的话审判的。所以加尔文学派、马丁路德学派，他们不太敢讲这几句话，他不知道怎么解释啊，什么叫不结好果子的，所以他们会推说，那他那个人根本没有得救。但是是这样解释的嘛？我们前面耶稣才讲，这是披了凉皮的羊，是称呼他自己耶稣，他们会称耶稣基督主啊主啊的，就是下面一节要讲的，不结好果子的树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当中，哎，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再说这个果子，就是平日的果子，说话、行事、思想、文章。他写的文章如何的待人处事，那么好的果子应该有仁爱、喜乐、和平啊。如果脾气不太好，糟糕，这个果子就不怎么样了。21节， 凡一直的称呼我主我主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持续的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就是又是一个常态的问题，你是常态常常讲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那这句话又是加尔文马丁路德他们就不太能够讲这句话了，因为这边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天国了，这跟他们的神学有很大的冲突。Not everyone。这边耶稣基督基本上已经否定了加尔文神学，这也是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耶稣基督的看法，耶稣基督的看法是成为我的看法。所以我虽然读了神学，虽然知道他们这些有加尔文神学是很严谨的，但是对不起，严谨你再怎么严谨，你再怎么有名，你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就是否定你啊。加尔文特别强调神的拣选，神的主权呢、啊，是神的主权没有错。可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很清楚，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我主的都可以进天国。那有些人很天才啊，好吧，进天国跟得救是两回事啊，不一样啊，你不要把它混为一谈。我说你不能进天国，那你在哪里？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啊？连得救的门都没有。我们是不得胜的基督徒在门外。我说对不起，耶稣基督都只有两种结果 ，OK， 不是左边右边的，不是进入永生就是永死，就像窄门进入到永生，就像宽门进入到灭亡。然后耶稣基督在这边都是只有两种结果的，没有第三种，很抱歉。如果耶稣基督在他的讲论当中有第三种结论的话，那我可以相信。那对不起，耶稣基督没有讲过，耶稣基督的结果通通只有两个，没有第三个。如果你有找到，请你告诉我，我找不到。我们真正爱耶稣的一定会遵守他的道，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4:23讲，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真的爱耶稣，你会持续的遵守耶稣的道。那这边讲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弟兄姐妹，你遵行天父的旨意了吗？你有爱耶稣吗？那这个才是我们要知道的。所有这些神学的看法，神学的辩论，我们不需要去辩论，我们只要说我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遵行神的旨意是哪一些是神的旨意？很简单，就是马太福音5、6、7:3里面，你通通做到了，上帝就爱你，因为你真正的爱他。22节，当那日必有很多人跟我讲，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传道赶鬼行异能的能力可能是从神来的，但是如果你加上自己的意识，你就是 manipulation， 是操弄上帝给你的能力啊，那很危险。更何况这些事情啊，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行异能，到底是你去行异能，还是上帝在行异能？到底是我们靠着恩赐恩膏来服侍人，是神自己在服侍他的子民，还是你来服侍神的子民？对，追根究底呢，其实是上帝在做。这个不能够成为人的夸口。你跟我今天都是仆人啊，都是神使用的器皿，我们只是神恩典的管道，我们只是神能力的管道，我们所有的都是神做的，我们没有人可以夸口。所以在这边呢，22节他是讲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不起，不能够用你的事工，也不能用你的事工的果效来代替你跟我和耶稣的关系。下一节23节讲得太白了， 他说，我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持续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这两节在解释21节、22节跟23节。所以末日的审判哦，会让人很惊讶的。可能有一些很有名的奉耶稣的名做的事工，却被挡在天国门外了。请你注意哦，耶稣说他们是作恶的人。所以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的人常常称我主我主的人，还有些人是作恶的人呢。诶，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哦。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哀痛自己的罪啊。我们在历史上面有很多奉耶稣的名做的事是屠杀，比如说十字军东征，杀害很多无辜的犹太人。这不是爱神，可能是因为政治的野心，为了扩张自己的疆土，好，用一个很好听的口号。那这个作恶的人呢，他的果子是什么？这个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可以为了一句爱神，要扩张神的国度，哎，他就滥杀无辜。那么这个果子实在是跟神的本意差太多了。神的本意是爱、成全、饶恕，但是呢，在那段时间呢，所谓在中世纪的黑暗期呢，我们看见的都是杀戮，就是为了基督的名杀戮，所以难怪啊，犹太人很难信耶稣的，因为犹太人被这个奉耶稣的名杀害的人可太多了，很不幸的。所以耶稣他的分辨是看他的果子，不是他们外表做了什么事情，他是因为作恶才被耶稣弃绝。那请注意，这个作恶绝对就是没有遵守天父的旨意。为什么作恶就是不遵守天父的旨意？那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心根本不在这个天国，因为他的心还在这世界上，他的行为、说话、处事的方式跟世界上的人一模一样，他没有把耶稣真正的作为他们的主，他们自己还是自己的主，但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还是外面披的狼皮的披着羊皮的狼，因为他们实际上他还是作恶的，他自己还不知道。所以特别是那些自以为他已经得救的人，他就可以做很多的恶事，比如说德国的希特勒，欸，他就是从小就是受洗啊，他还在诗班唱诗班带过侍奉过，那你说他得救吗？他杀了这么多人，很恶意的灭绝犹太人，那你觉得他得救吗？按照加尔文马丁路德的讲法，欸，他是得救的，欸，那这样子岂不是非常令人错愕吗？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不是以一个简单的神学上面的辩论就断定这个人是得救了，不是，对不起，耶稣基督是看你的行为，你的行为证明了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分辨这个真假的时候，我们是要以神的道来成为我们分辨的根据。所以我们传道赶鬼行异能绝对不能够代替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不是用事工，事工绝对不能代替生命的表现或是你的生命的光。我们生命会产生出让人可以羡慕的光，这个光是圣洁、是仁爱、喜乐、和平的。我再说，你可以挑毛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挑毛病，你可以讲说他这个果子不好，他那个果子不好，对，但是这个人如果是常态，他的常态是结好果子的， 那这就是上帝要的天国人。但是他的常态是结坏果子的，那么他基本上就是作恶的人。他可能把神的道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漂亮，讲得非常的令人振奋，但是他自己没有做到，那么他也不是真的。所以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分辨分辨分辨，整个第七章都是在教导我们分辨，因为从果子里面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OK， 我们有一些的思想，我们看到有些人很有恩赐恩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假定他应该是跟上帝很亲近的人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恩膏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恩膏就恩膏能力代表了他跟神的亲密关系？第二点，我们可不可以用事工的果效来代替与神的关系呢？那当然绝对不行了哈。一个会讲到的传道人不见得是一个得救的，因为他可能讲错了，而且讲得很离谱。但耶稣要看他的内心和他的果子。思想第三个，如果以前被一个先知服侍，他的预言很准哦，但后来却发现他是一个假先知，那么你跟我会不会因此被激怒，弃绝那个假先知以前的祷告或者是教导？啊，我觉得不必啦，因为神使用任何的人来服侍羊群的，先知用恩赐来服侍，是神透过这个器皿来服侍你，基本上是神在服侍。神为了爱，神为了要照顾羊群，透过你透过这位先知哦，假的先知来服侍你。但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论断这个假先知，我们是求主给他机会悔改，求主不，可能神也不会再使用他，可能也没有人会再去听他讲任何的事情，但是他的生命还是有机会可以悔改，重新的跟神的关系搞好啊，这个是啊，我们不要论断哈。因为神也看我们怎么去测量别人。那我永远会记得这个马太第七章第一第二节，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我们被人家论断。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那人也用怎么样的量器来量我们，包括神也会这样子来量我们。我们怎么样去测量别人，神就怎么样来测量我们。其实我觉得第七章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当我们愿意人家怎么对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对他们，可是对方并没有用同样的心态来对待我，我还是愿意对待他。那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觉得神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跟我讲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算你今生今世你用这个原则对待人家好，如果没有相对应的对你好，没有关系，将来耶稣基督审判你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来对待你。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做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如果我们真的用十二节这个经律作为我们人生的行为标准，上帝一定补偿你的，因为他不能够违背他自己的话。所以尽管我们这样对待人家，可是人家不这样对待我们，可是你放心，上帝绝对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上帝绝对会 honor， 会让这句话实践在你跟我的身上。尽管今生今世没有，神在审判的时候一定特别给我们怜悯，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我们遵守了，我们遵守了必定会得福。因此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经律哦，很一句话就是很经典的把这个律法跟先知总结得很好，我值得我们大家去做。 尽管人家不这样对我们，但是你放心，上帝一定会偿还的。因为上帝呢，我们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让上帝欠我们，可是我们对人家好的时候，他们没有对我们好，上帝一定对我们好。因为上帝是一个很公义很公平的人，你要抓到这一点，将来审判的时候，上帝不得不还你这一个恩仇，这是我从神得到的。好，最后24到27节，他说听见我这句话就行了，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不会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那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讲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听而行，不要用脑袋听听就算了，因为结果不同。你真的根基立在磐石上是要去做出来的。那这个是耶稣基督非常强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用行为去实行出来，不是说知道了，知道了不等于行出来，知道了不等于你有整个的这个听到了这个 credit， 你并没有用行动来证明你真正的明白，你可能只是把它当知识，你可能只是把它当一个道理，但是你没有进去真正的实行当中，把这个道实行出来。啊，这个是很多基督徒他还停留到听到而已，他不会去行道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落到那个光景，我们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因为耶稣在这边讲很清楚啊，你不去行，听我的话不去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断定了一件事情，你不是听了去行，就是听了不去行，你听了去行，你的根基在磐石上，你听了不去行，你的根基在沙土，而且会倒塌很大。所以呢，耶稣基督徒他是说，雨淋水冲风吹，就是表示有试验，你的信仰试验来临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这个考验。当你生命被威胁的时候，你还能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当别人架着刀拿着刀架着你的脖子的时候，你还会承认耶稣是你的主吗？你还会吗？那这个就是个试验，你的信仰扎根在磐石上面，因为你实行过，你知道耶稣是真的，你就不会否认他的名。有政治迫害的时候，你还会持守你的信仰吗？你在危急危难的时候，你会放弃对耶稣的信仰吗？所以我觉得这四节圣经啊，聪明的人跟无知的人也是对比，你愿不愿意去遵守天父的旨意。你去行的话，你就是聪明的人，你听了知道了不去行啊，你真的就无知了。 OK， 所以房子倒塌了很大，就好像海啸经过，有些房子可以挺得住，有些房子就挺不住了，挺不住了就水就飘走了。但是你根基很稳固的，哎，就可以啊。那么最后，房子倒塌很大，就是没有行耶稣的话，那么这些人会不会得救呢？我们俗话说，家毁人亡。耶稣基督在那边讲说，你房子倒塌很大，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的工程没有了，你的人在里面很可能也被压死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会有考试的，神一定会借着一些的时机测验我们，你一定要牢牢的站稳了，稳固自己的信仰，不要随风漂流就不见了， 抓紧耶稣基督的应许，扎根在他的话语上面，实行天父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那记得这句话，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不是信耶稣得永生，是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他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28、29节，好，耶稣讲完这句话，众人很稀奇。稀奇的原文是很强烈的字眼，就是说耶稣的话好像闪电打到人的心里那样子的震惊。这是讲述神话语强大的能力啊！那我们讲到人哦，那应该有像这样子的 power， 能够打动人心。29节，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意思就是说，耶稣讲的话不需要像其他拉比哦，要提及某个拉比这样说，某个拉比这样说。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当时研究学问，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自己的论点的这个可信度。但耶稣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啊。当然我们今天做学问啊，当然也会引用某些人啊名人讲的话，哎，再增加自己的论点啊。但是耶稣没有。OK， 所以呢我们进入第七章的小结论啊。第七章的小结论里面，它充满了两个不同的果子，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我们才说神对于救恩的结果不是永生就是灭亡它的结论都是两个你要走窄门小路，不能够走宽门大路。窄门小路了，就是自己要上十字架，宽门大路就是体贴肉体，窄门小路就进到永生，或者你就是灭亡。你是真的门徒，你就是披羊皮的狼。我们在讲说这个假先知，其实你可以讲说假信徒。你是好树好果子呢，还是坏树坏果子？你是要进了天国呢，还是要被挡在天国门外被耶稣骂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哦。你真正的跟认识耶稣认识，跟他有亲密的接触，那你一定是好树结好果。所以我这边讲好的跟不好的，这都是一样的。你会与主亲密吗？还是与主疏远啊？因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们从来没有这私底下有亲密的关系。你祷告他垂听，他向你显现，他向你说话，他给你有一些圣灵的感动，你都服从了，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每一个人都有应该有的经历。我们要分辨防备，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人他会论断，他会批评，然后这一点我特别提出来。我们今天很多的信徒还是常常做论断批评，自己都不知道，你这一点要彻底的悔改，免得是常常结坏果子的那个。我们走窄门小路的很注重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他的事工是你的事工，而不是你现在很想做的事工啊。你要做耶稣基督叫你做的事工啊，主会认识你。做只专顾自己的，主不认识你，因为主甚至还说你是个作恶的人，因为你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听而去行的人就是聪明人，听而不从的人是无知的人。聪明的人磐石根基在耶稣基督的话上面，沙土根基是听了不行，只把它当作学问，只把它当作知识，没有把它当作生命去遵守。那么你是沙土的根基，房子很容易倒塌的。你不是走宽门，你不是走窄门小路，你是走宽门大路。相反的，磐石根基的人，你的房子、你的建筑屹立不摇， 你是真正的走窄门小路的人。所以在第七章里面，你可以分两方面啊，好的跟不好的，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或者讲说有生命的，另外一方面是灭亡的。你是聪明人还是无知的人？你是听而行还是听而不从？你是跟耶稣基督有亲密关系的呢，还是跟耶稣基督没有亲密关系的？很妙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这第七章的谈论呢，都是二分法，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是那个就是这个，好树的好果子，坏树的坏果子。好，我再说，在这个地方，好树应该会常常结好果子，好果子应该是好树这个人的常态。坏树结坏果实，就是坏的人他的常态就是坏果子。你是在哪里？如果你常常结一些坏果子，那赶快认罪悔改咯。好，我们有七方面的学习。第一个，论断和分辨的不同啊，我们求神给分辨的能力，而不会去论断，反而为他祷告，要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求主给他机会悔改。第二点，我们不断的祈求哦，祈求就给你们嘛，不顾一切的祈求哦，不拿到你绝对的不放弃。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讲的那个啊，不要放弃哈，因为耶稣基督天父要给你我的都是最好的啊。你求鱼，他不会给你蛇的哈，你求饼，他不会给你什么，不会给你石头的。所以他一定会给你好的东西，所以你就拼命大胆的求，没有拿到就不要放弃哈。那个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基督有一个故事嘛，就是说，有人睡觉了，那隔壁的人来敲门了，敲门了，哎呀，我有朋友从外面来，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吃的啦，求你借几个饼啊。他就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情辞迫切的直求，然后那个人只好起来拿给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求的是有道理的，我们求的是上帝会给的，所以千万不要放弃持求，直求。那这我最近就一直在求，不要放弃，不死心啊，一定要求到为止。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跟神求，神要跟神求一些事情，求不到不放弃。第三，经律啊，我们那个 Golden Rule 的实行，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我的实行就是要看到神啊，讲我的实行就是要看到神将会如何的对待我啊，我怎么样对待人家，我就看到神将来就会这样对待我，因为这个别人啊，你愿意人家怎么对待你，也包括神怎么样来对待我。第四，进窄门走小路，要过成圣的生活。第五，分辨假先知的教导和果子，我们可以学习合神心意的教导，但是弃绝他们果子带来的影响啊。因为假先知不见得他们讲的每句话都是错的，相反的，他们讲的90%几可能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分辨他的果子，他的果子不好，我们就弃绝，但同时也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赶快悔改。所以进天国的原则不是看外表，而是看，也不是看事工，乃是看生命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啊，这是最重要的哈。房子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那么你跟我就必须实行所有五到七章所有的教训啊，因为这是天国的宪章啊。所以你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你就要好好的读马太五六七三章啊，就很好了啊。所以登山宝训的总结哈，我有七点，那我会把这个讲义呢，我待会整理完了以后，我会发给大家哈。有七点啊，第一个，天国是将来有形有体的降临，实现在地上的。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将神的性格要行在地上的。实际生活的样式，这是我们实际生活的样式。耶稣基督将来要与我们一同掌权，他在寻找这样子的人，你愿意将来跟他一同在地上掌权吗？ 所以你跟我要想天父的完全一样，有这些天国人的性格，你就可以跟耶稣基督同作王，掌管这个世界。第二，天国人的品性、品格、个性就是八福，我们要虚心、谦卑、顺服、温柔、寻求双赢，哀痛罪恶，为人代祷，饥渴慕义，祈求神的降临。因为天国，因为哀痛饱足，饥渴慕义饱足，哀痛必得安慰。连续的人就是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必定会连续人啊，我们才能够见主面蒙连续。做神的儿女，使人和睦，甚至愿意为义受逼迫啊，基本上这是天国人的个性啊，天国人的这个啊品格啊。第三，天国人的地位跟责任啊，就是做光做盐啊，我们要啊调和和睦啊，所以天国的人都是和睦的人，那也是一个光，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啊，我们会成全律法，而且我们一定胜过文士法利赛人。那三方面的义啊，对人不怨恨弟兄，不骂弟兄，可弟兄和好，不动淫念，不起誓，诚实，爱仇敌，化敌为友，这是第五章的重点啊。第六章是对神的，对神的义啊，行善施舍，祷告敬神，都是给神看的啊，是要得神的赏识，不是要得人的赏识啊。我们积财宝在天上，有好的眼力看到别人的需要，不要忧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常常思想主导文。饶恕神也饶恕人，我们有些时候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常常埋怨神的，要好好的悔改。第七章是对己，不骄傲自大，不论断他人，先论断自己，免得自己贪心私欲践踏了神的圣洁和真理。这个是在我们谈论到不要将圣物给狗啊，那个如果自己是不是狗的问题啊，我想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提到这一点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要努力的，我们先看到自己的良目啊，先对付好自己之后，我们就不会践踏神的圣洁跟真理啊。我们努力的祈求神给他最好的礼物啊，就是圣灵给我们，我们对自己严谨，进窄门走小路，实行经律，结出好果子，照着主的话去行啊，就是完全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啊。第五，三个不可以啊，不可行善在人的面前，不可假冒为善的祷告，不可禁止故意叫人看见。四个不要啊，不要积财宝在地上，不要为生病忧虑，不要论断人，不要把圣物给狗。五个要，就是要爱仇敌，要行善在爱中，要积财宝在天，要进窄门，要防备假先知啊。所以我把这个先放在你们的 Skype 上面，不过我后来会重新的再发给大家。OK，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下个礼拜我们要进入到第八章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孔君，听到你们的狗叫声了？
对不起，刚是不是我把麦弄开了？一直开着麦吗？
没有啦，还有，感谢。
哦，我
也开了麦。
OK， 好。OK， 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讲的有点快，因为要赶时间。
问题倒是没有，就是太有冲击性了。
感谢主，好。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这个分辨就不小心就容易落到论断里面，就是现在就变得不敢分辨。
嗯，
想能不能老师再讲一下，就是说怎么又要分辨，然后呢你不要落到论断里面去了，就论断怎么去定义，就是说我这个只是分辨而不是论断。
我想分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分辨其实就是要保护自己哈。为什么要分辨呢？比如说我们在讨论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哈，比如说我们要请某一个牧师来我们教会，那我们当然要分辨了，那我们要从他过去他的讲道，还有你对他的认识你对他的一切种种哈，大概有一些比较全盘性的认识啊，然后呢有没有人推荐啊，这个就是好像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那个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哈。我想我们在分辨的过程当中，除了自己一些的主观的看见之外，我们还有旁边的人哈，其他的人的一些的看法。那这些看法其实来讲呢，就是分辨，因为分辨的时候你要先叙述什么是事实，那个事实呢，不要去加上个人的意见。我想我们前几次好像有人提到过，我们也分享过哈。但事实跟个人的意见，那有些时候你要先讲清楚哈。那个，好，这是个人的看见哈，不代表全盘性的看见哈。那有些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对，我只能说这是我们的个人的意见啊，没有，或者是说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这只是某件事情发生 ，OK， 啊，可能很多人的印象因为这一件事情，也会有一些的改变，或是有一些的影响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在陈述事实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加入自己的意见。我想这个是在我们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一个生命当中，那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那我们就比较要注意到哈，因为你的意见很可能会带给别人一些比较论断性的看见哈，那对于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比较小心啊，我们不要破坏人家的名声啊，当然我们的 intention， 我们的这个动机都是好的哈，因为我们要保持人不要受到这个不好的名誉哈，因为我们比较怕了就是会说闲话啊，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方面的有一些的当然有一些比较分辨，其实要有智慧啊，这个分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问一些比较有智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有智慧的回答，那我想这些都是在学习当中啦，所以我只能给你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则，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个案，因为很多的个案呢，你说这到底是不是事实啊，这个到底是不是论断呢？那很难说。那我们只能讲说，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一个认识的牧师最近跌倒了啊，他有一个第三者。那好，那如果有人来问我说，刘牧师，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哦，我知道。你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哦，我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你可以不告诉我他出了什么事？哦，那对不起，我不能给你讲，免得。你有不好的意向，哦，他说他听说这件事情啊，是不是这件事情？他跟我讲了，哦，我对，是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那如果他继续再跟我讲说，哦，他这个人以前怎么样不好啊，怎么样不好的话，那我只能就听听了，我不能够再给他任何的意见了。那我会去跟他讲说，我会为他祷告，这件事情。显然的是真实的，啊，因为他发生事情以后呢，他离开教会了。OK， 好，那我们就为他祷告。我说我们就只有做到这个地方，我们来为他祷告了。OK， 那不论断呢，意思就是说我从此以后呢，不会去故意跟人家讲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人跌倒了？哦，他这样，他这样，哦，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在论断了。从此之后，我不会再去打听了。从此之后，别人跟我讲的时候，我会跟他讲，哎，我们来为他祷告。啊，我讲这个分辨跟论断，啊，从这个例子当中你就知道，啊，有点不一样了哈。好，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谢谢老师。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点，我就是刚才您讲的，确实就像是刚才说的，嗯，蛮触动我的，
嗯，
蛮扎心的，
嗯，
确实很扎心。我是觉得就是，尤其是那个结果子的部分，
是，
我觉得对我是很大的一个警醒。
嗯，
但最近我也看到一些。可以说我以前觉得他很好，
嗯，
可是近距离接触了之后发现不是那样的一些我所尊敬的一些人吧，其实我内心还是很为他们担心的，那我只有放在祷告里了。
对，他要是你的好朋友或者你们真的谈得来啊，那你可以私下跟他讲这些你的看见啊，那可以跟他一起祷告啊。那如果不熟悉，哎，那我的建议还是不要跟他这么样子的谈啊，太贪污了啊。但是如果他是你的小组，你是他的组长的话，哎，你的确是有必要跟他谈一些你这一些你担心的事情。
我一点都没有听到，刚才那个好像断了。
哦，真的啊？哦，我的意思是说，嗯，他如果是你的羊，是你的小组的哈，你有义务去跟他单独的谈这一方面的事情啊，注意是单独哈。那如果是你很熟悉的姐妹或者是弟兄啊，那你当然也是，你知道，找就是。如果是弟兄的话，当然你要跟其他人跟他一起讲这件事情啊。但是我想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你分辨到他的确在某一些方面生命不好，啊，或者是他的果子不好，那的确啊，应该让牧师去处理了啊。当然，如果是你的小组长的话，那你来处理。你是你小组的，你来处理啦，我的意思。如果说是其他的人的话，哎，让牧师去处理，就跟牧师提这件事情。那你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要先讲说，哎，这个不是论断，这是我的观察。那么请牧师啊，是不是可以确认一下？
如果他是牧师呢？
如果他是牧师的话，你就麻烦了。嗯。你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呀。牧师就
后，
你就先为他祷告，然后你要，我不知道哎，这个比较麻烦呀。如果说是你的牧师的话，这个就真的比较麻烦，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案。你只能为他好好的祷告，嘿，
嗯，
最好就是跟你的属灵的好伙伴哈，你问他你是不是有看到这个，或者是说这完全是你的猜测呢，还是你看到了有一些，那你看看可不可以跟别人确认，但是确认的时候只是分辨哦，不是在论断啊，那还是要跟他一起为他来祷告，不过。通常你看到的别人也会看到，那你们有确认的时候呢，就说，哎，那他就是需要好好祷告了。
好的，谢谢老师。
OK， 好的。
嗯，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OK， 宝贝。嗯。
嗯，就是今天谈到了看生命的果子，就是我问的问题
也跟他们差不多。
嗯哼。
就是，就比方说吧，怎样？如果说你分辨出来，分辨出来了，
嗯，
我大家在一起去交通的时候，
嗯，
就会产生了论断，
嗯，
那个怎么样来把握那个话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通常分辨的时候啊，但人越少越好哈，但是。因为人多的话，七嘴八舌的话，就大家都在论断了嘛。所以如果是你的同工群里面的话，你可能要赶快讲说，哎，我们不要论断，我们来为他祷告 ，OK？ 那你要先讲一件事情 ，OK？ 他如果是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确认的哈，分辨的哈，那你要问大家一件事情。请问他还有没有机会悔改？请问他还可不可以改过来？那个时候要引导大家往正面的去处理，而不是只停留在啊，他不应该这样子，或他做这件事情真的很丢脸，或者他做这件事情真的亏损了神的荣耀，哒哒哒哒哒。那这个并不会。帮助他什么啊？你只能就是我们后面呢就指责，然后个人回家之后呢，你们回家的配偶啦，家里人都知道了，那这样传出去都很难听了啦。所以你们在那个时候呢，必须要做一个总结 ，OK？ 我们爱他，为他祷告，我们在这里不是论断，我们要帮助他，要重新站立起来。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同工们啊，我假定是你们同工们啊，在一起谈的时候呢，你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谈的，我们要救，我们要拯救他，我们不是在破坏他。你先把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啊，要点清楚啊。但我的劝勉就是，人越少越好呀。那甚至去跟他讲的时候呢。最好只有两个人、三个人而已。那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他愿意悔改，太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啊，找一个解决的方式哈。不管说他什么地方跌倒哈，或者是说，你可以说你这个生命的果子，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不好的果子。哎，那我们要看说这个人是不是常态性的。是我想我们要常。我们要看的是你常态性的是结好果子，然后有一些不好的果子，哎，那你这样子去修正它，它应该是很容易接受的。好，但是常态性的结坏果子的话，那你要花的代价跟时间就比较长一点。
嗯。
OK， 但我相信神的审判就是。我们在讲审判嘛，因为耶稣讲说，哎，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其实这就是一个审判啊。他意思就是说，你不常结好果子的，他就砍下来。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你说穿了，马太第七章我看到的就是，你是不是结好果子是常态，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这个真的是需要走进窄门走小路，你练出来的功夫，你练出来的那个生命的果子就是这个常态，而且只有进窄门走小路。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按照我们本性，我们这种犯罪的本性的话，那一定是很容易犯罪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进窄门走小路，去把它怎么样，去把它致死老我了。那这个功夫代价是每个人都要负责的，呀，所以我只能说，对我相信这个分辨跟论断，我们分清楚之后，我们搞清楚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把这个生命，你要让大家看到我们是来帮助他，但是我们不要以一个帮助的名，然后去定他罪，那这个就 这个就不是本意了。
嗯。
呀、
yeah。好的。
感谢主。
谢谢老师。那老师，
是
还有个问题就是，嗯，如果我们就是我们想请一个牧者，
嗯，
那那个牧者呢，我们都很认识他。
好。
认识他，我们是几年前就认识他。
嗯。
他没有跟我们留下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可是这几年呢，他特别是在就是这两年吧，就是就是特别在医病赶鬼释放上面特别的就是我看他的那个视频，而且别人也给我发了他的视频。
嗯。
那我们教会呢就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姊妹老是听到声音。
嗯。
那我们那也赶了、
嗯，
也跟他做了很多处理。
嗯。嗯
那来的牧者也跟他做了，问题是说都赶不出去他里面那个声音。
嗯。
那这个牧者呢，他可以为他赶出。
嗯。
我们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请还是不请，因为他的果子让我们不敢接近他。
哦。OK。那这个就是一个蛮难的决定了哈、哦，因为呢，他身上很显然有特别的恩赐。那可能他恩赐就是做这个的、
嗯、
好，那你这个恩赐你做这个的，那你要防备他其他的果子，那的确这个是你的难题。
嗯，
有没有可能就让他单单为这个人服侍就好，而避免到你的教会向那么多人来服侍呢？
他我的想法跟您的想法是一样，我只是想把这个姊妹带到他们教会去，单独跟他
做
服侍。
对，
他那边教会呢就想到我们教会来，
啊，
就不同意。
哦、oh, ，I see， OK， 好的，嗯，我了解呀、yeah。因为你要避免这一些他生命当中果子不好的地方，呀、yeah ，
是
这个我在许多的地方都有看到这个问题，但是也不禁要问一个事情啦齁，那为什么他有这方面的恩赐，但是他的生命不好？你跟我都知道这个生命的事工的果效不能够代替生命 ,OK? 但是神还是透过他的恩赐来服侍人，这个我们必须要接受、啊、所以呀，我想你是做决定的人齁、啊，所以在这方面你考虑的是很周全呀呀，那你就带着这个姐妹去就可以了。
嗯，好的，谢谢老师。
好，客气。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对、欸。
老师。
对、欸。
哦，就是刚才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呢，其实我之前也在想，但是就着大家提问，好像这个问题我就更清晰一点哦。也就是说，在这个好树结好果子，还是讲的这个问题。
嗯，
其实我个人理解哦，它应该是就是接着那个前面的，你们要预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是，
它这里是指的那个残暴的狼，也就是说，这一个首先我们。就是怎么来分辨它是好树呢？它是好树才结好果子，
是
坏树结坏果子。
是。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注意力是主要在那个果子，
是
就是好果子和坏果子。可是真的就像老师说的，是一个常态性还是个非常态性
？Yes, yes。
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残暴，为什么是残暴的狼？那就是说，这个人或者说这个假先知，他的里面他的那个生命一定是来，对其他的怎么说，就是对其他的肢体会造成一种破坏性的或者是一种欺骗性的，因为这种欺骗性就让应该来说就是它就是一种假的嘛，就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有生命的有属耶稣这种光景，像耶稣一样的这种生命，或者说我们来看待一个人的时候，看待一个牧师或者我们的领袖，我们的什么姐妹弟兄，那么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其实是应该是需要看他的这个常态，可是这个常态应该就是指的那个树，就是那个好树和坏树。但是其实我就觉得那个 怎么来分辨它就是一个好数和坏数，那其实这一个判断的那个结果应该不在于我们，是在于神。
没有，如果说判断 ，OK， 你讲判断，那是讲审断 ，OK， 那是在审判的时候。但是耶稣他要我们防备，然后你防备，如果你不知道，那你怎么防备呢？所以耶稣说，哎，你看他果子，所以基本上你看果子就是分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嘛 ，OK， 所以耶稣要我们不要论断。哎，但要防备，那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有分辨的能力，但你不要去论断它，因为最后的审判是耶稣嘛，不是你跟我。我们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在最后他的十日当中，他说我确实的悔改，耶稣也饶恕他了，那我们论断他了，岂不就傻眼了哈？我们不要论断人，因为你跟我都不知道啊。论断其实就是审判的意思啊，用审判性的、审断性的言语啊来论断他，来批评他啊。那这个就是论断的意思。所以我们对人啊，我们总是要留厚德哈、啊，就是不要去论断他啊。我们的讲话对人充满了感恩，这是我们要做的 ，OK。但是我们要分辨呐、耶稣不是叫我们傻傻的哦，所有的牧师都是好的哦，所有我恩高能力的都是没问题的。哎，这个耶稣不是这样讲的，他要我们有智慧、有聪明，要来分辨，但是不要论断。OK， 所以我刚刚就问了一些问题啊。如果你发现到你的牧者，哎，是一匹狼，好了，那你怎么办？你会离开？你会祷告？还是你会臭骂他一顿？发牢骚一顿，然后就离开，或者是放一颗炸弹在教会里面，然后就跑掉了？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啊。那我想。这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啊，但我个人会选择，我会暗暗的离开啊。如果我碰到这种事情的话，没有任何的不满，没有任何的闲言闲语，啊，我就会离开。
那这个。就是对象指的主要是牧师。
对，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是说，如果你发现你的牧师是这样子的话，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离开，除非上帝叫你留下来。
好，我知道了。
对，
谢谢。
对啊，所以我在讲，就是说防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要有分辨。不要什么都不知道，那就真的很麻烦了哈。我们不要变成一个无知啊，所以求神给我们分辨的能力哈。那我总觉得，耶稣基督在第七章啊第七节第八节，他那边讲祈求就给你们 ，OK，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觉得他就是要我们求分辨的能力。因为整个第七章都在讲分辨，防备假先知啊，要分辨啊，谁造房子在沙土上，谁造房子在磐石上，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谁是常常结好果子的，谁是进窄门走小路的，谁是为了对，就讲经律啊，谁是实行经律的人，谁是猪，谁是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分辨，但不要论断，因为审判 是上帝的事情，是耶稣的事情。我们就是爱仇敌，为在真理上面逼迫我们的祷告，那你就是天国人。因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阿们阿们阿们
阿们。
耶利亚问，如果有离开，有人问你为什么离开，你怎么回答？你可以说其他比较微小的原因。如果说有人问你的话，你可以用其他的原因啊，是真实的，也是其他的原因，但是你就是不要讲，这样免得制造麻烦。我自己本身有些时候太诚实啊，因为第五章里面讲，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第三种答案就是不回答。或者是对我来讲，我觉得神要给我们智慧了。另外当然分辨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智慧。那我们要小心的回答。我会用其他也是事实的原因。但是去避免讲到教会权柄的问题，那你可以讲说我觉得我现在寻求的方向跟我现在要去的教会的比较近啊，祷告的结果是神要我去的，或者是我离开啊，是因为我家里人的需要，或者我家里人要搬家，或者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要有真实的一个理由让人家也觉得 OK 的，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不会编而且一定是真实的理由那求神给我们智慧啦，讲对的话，让我们的离开都没有彼此之间有什么疙瘩。我觉得对我们不管说在什么样的团体或在什么样的教会里面我们都要真的好聚好散，我们离开的时候都是说好话的，那他们也会说好话的呀。要注意我们的人际关系 OK， 如果我们以前在什么地方人际关系不好，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更正有去补救的机会。OK， 我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好，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显然我们对分辨的话需要有多操练。好，感谢主。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
好。OK。
就是我要念那天圣经，我记不太清。就是说，耶稣说不是灯要点在那个灯台上，而不是藏在斗底下。
对。那个是做光。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神跟你说你要隐藏，但是这个隐藏和这个灯点在台上这两个怎么样来调和？
神跟你讲叫你隐藏的时候呢，那是神特别对你在那个时刻你要隐藏。那圣经的话通常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一般的原则你是要这样遵守的，但是神有特别指示你的时候，那以神特别的启示为优先，让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吧我们千万不要说用一个好像神跟你这样讲你要在这个教会是这样子的隐藏的时候那你就去隐藏 OK， 因为可能隐藏是要保护你，可能隐藏是只是要你默默的做代祷者，也可能要你隐藏呢不要让别人发现，因为让别人发现的时候可能他们会打压你， 是为了要保护你，所以你要隐藏。OK， 我们要做光呢，在哪个地方做光呢？人点灯啊，要放在上面，那是你的好行为，对不对？比如说你待人很诚实，你爱神、爱慕神、切慕神的话语，那样子的光是可以照在别人面前。但是你隐藏是隐藏你的恩赐，隐藏你很多别人知道了会嫉妒啊，会那些的，那是上帝要你隐藏的 ，OK？ 但是你的好行为，还是光啊，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是到一个，假如说遇到一些不太认识的人，
是
突然可能聊天当中，可能就一些话出来，哎，他们就很受帮助，然后好像就被发现了，就会接二连三再来找你，哦，有的时候就有点害怕，
是，
不知道
因为
这么怎么发现、啊
哦？我了解。那如果你觉得那个是神要你隐藏的话 ，OK？那么你以后呢，你就不要在这方面啊，除非神就是说 ，OK， 你要去服侍他，或者神叫你要怎么做啊？你通常就是得保持安静，因为神叫你隐藏嘛啊。那表示说神叫你隐藏，意思就是说你时候还没到啊，或者神要你在这边要你学习一些的事情，要你仔细观察。而现在不是去服侍别人的时刻。
嗯
，OK， 所以隐藏就隐藏 ，OK， 你再怎么样子的，就学习不说呀。那学习不说话，学习不服侍，那也是一个功夫了。嗯，
是。
呀，
明白了。
你了解哈，感谢主。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
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有没有恩典主义这个说法呀？还是恩典主义是不是就指的恩典福音啊？
我什么叫恩典主义？
我不知道，因为因为也没有人跟我说，就是今天早上。我上电梯有一段时间是，我因为为了抢时间，我是下了电梯，然后就赶就是爬楼梯到公司门口到公司。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就好像觉得有句话进到我这里面，好像就是说要谨防恩典主义抬头，谨防恩典主义和实用主义抬头。所以，其实我也不明白，我只是想到。恩典福音，刚才老师在讲的时候好像也提到了恩典福音。
对，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个说法，那我也不知道这个话怎么来的。
OK， 我没听过恩典主义啦，可能跟是不是跟恩典神学有关系啊，这个我们不晓得。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我们请一峰，方便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吗？感谢主。谢主。
好的。天父，谢谢你，是吧？你透过老师来，在你的话语当中这样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生命。主要我们期待的，主要不单单是主要一篇好的信息，主要更是让我们每一天能够速算你给我们的时间，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能够结出好果子来荣耀你，让福音我们得荣耀，因为我们结果子而得荣耀。所以主，求你给我们分辨的恩赐和能力，来让我们学习如何把光。放在灯台上，放在能够照亮一家的人。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生命的恩膏，我们能够说对的话， 说那个让人得恩典的话，我要谢谢你，谢谢你去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们，尽快这么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